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七国集团 G7 峰会6月26号在德国拉开帷幕，紧接着将会是北约首脑峰会，中共将会首次成为美国和北约在最新十年战略上聚焦并密切关注的对象。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在 G7 峰会之前率先进行双边会谈。白宫资深官员透露，鉴于2010年北约提出的战略概念完全没有提到中共，而且俄罗斯当时仲被称为战略伙伴，今次将会有显著的改变。今次拜登和索尔茨两人讨论了北约将会在会议当中讨论的未来新战略概念，里面对中共会有强硬的书面措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此前已经披露，北约首脑将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峰会上讨论中共的崛起。他形容北约今次讨论是迈出了一大步。将会首次参加北约峰会的澳洲、日本和纽西兰在会议之前和美国及英国成立了一个名为南极太平洋伙伴的组织。美国白宫24号表示，这个非正式组织是为了加强抗衡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白宫声明说，他们会团结一心，支持造福太平洋人民的地区，根据太平洋区域主义的原则、主权、透明度和问责制，最重要的是由太平洋岛国带领和指引。值得注意的是，澳洲、日本和纽西兰都是亚太版北约的成员，这些动作正好和北约今次的议题相呼应。有评论指出，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打败敌国是最有效而且成本最低的方法。中共对台湾百般挑衅，近日仲否定台海中线，被美台及盟友所否定。日前美军巡逻机罕见飞越台海中线，并同中共军机对峙长达21分钟。台媒 TVBS 新闻6月25号公布一段录音，指24号下午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海中线偏西，并全程开启航空识别器，共军就派遣战机试图驱离。美军军机首先向中共军机表明身份之后，指责对方意图不明地接近美军军机。中共军机随后亦都表明身份，并指控美军军机已经接近中国领空，必须立即离开，否则将会予以拦截。美军军机没有退让，表明自己正在执行由国际法保障的合法军事活动。报道说，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地坚持己方立场，对峙长达21分钟。美军印太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的确曾经派遣 P8A 海神式巡逻机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并将会继续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随即表达不满，并说中方全程跟监警戒。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第七舰队平均每个月会派遣一艘神盾舰穿越台湾海峡，但军机飞越台海比较少见。但他指出，中俄军舰持续骚扰日本和台湾周边海域，近日中共29架次军机骚扰台湾西南空域，威胁到区域安全和稳定。加上中共近日宣称台湾海峡和南海是内海，亦都是违法的扩张行动。美国今次以 P8A 穿越台湾海峡，旨在作出明显的反制动作。疫情大流行以来，中国产疫苗效力一直备受质疑。作为中共御用防疫专家，钟南山多次为中国产的疫苗站台，并不断鼓励国民接种。他声称自己已经打过三针。去年五月，中共官媒仲公布了钟南山公开接种中国产疫苗的影片，以其起到示范作用。然而，一张钟南山并未接种疫苗的截图近日在 Twitter 上广为流传。截图显示，在一个叫做健康宝的应用程式上，钟南山的疫苗接种状态为无接种记录，查询时间是6月18号。很多转发者问，他反复动员别人打疫苗，难道自己没打吗？两日后的6月20号，上海市官办的上海辟谣平台发布信息说，这种查询方式是北方某地的，实际上是北京市政府推出的，仅能够查询当地人士或者在当地接种人士的信息，对异地人士的查询不支持。中共几大官媒赶忙转载了该辟谣信息。 但是很多网民都表示不满，因为记者查不到记录，最多只能够证明这个程式不可靠，并不能证明钟南山真的接种了。中国网站和网页的转载报道收到29万条留言，获赞最多的留言全部都是质疑的声音，获赞超过24000次的一条留言话，辟谣很简单，直接打开国事指钟南山的健康码出示一下，这种辟谣简直侮辱智商。钟南山本人至今没有站出来解释，而迄今为止亦都没有一个中共高官公开接种了中国产疫苗。中共二十大今年秋天召开之前，北京当局做了一个罕见指示，要在网上就二十大的相关工作征求公众意见。中共官媒6月29号说，过去一个多月累计收到超过854万条网民意见。习近平说，这种网络调查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但专家认为这个不过是当局的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据官媒报道，习近平要求有关方面要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等等，对收集到的这些建议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但外界普遍认为，在中共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习近平很难接收到真正的民意。自由亚洲电台曾经引述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说，当局只能够容忍在一些边缘的日常工作性的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的意见，但是在那些事关习近平政治生命线的问题上，譬如抗疫政策、中俄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等，不可能有任何同中共政策和习近平态度完全相悖的意见出来。更加有评论推测，这个会不会是中共搞的引蛇出洞？因为如果想提交留言，网民需要填写他们详细的个人信息，这样意味着网民一旦发表敏感言论，很难保证自身的安全。大纪元评论员唐浩分析，所谓全过程民主更加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在民众连基本选票都没有的中国，中共所称的民主好像是没有牛肉的牛肉面，等于是硬要将牛肉汤面讲成是牛肉面一样，指鹿为马，自欺欺人。此前他在世界的十字路口节目当中说，中共的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全口号民主，是一场民主的作文比赛，共产党讲了一堆天花乱坠政治正确的口号，但是完全没有给人民任何兑现民主的权力和空间。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都证实，俄军已经完全掌控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5号深夜演说当中表示，乌克兰将会收复遭俄罗斯占领的全部城市，包括北顿涅茨克在内。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将会在白罗斯部署核弹，他在圣彼得堡接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说，俄罗斯将会在几个月内交付伊斯坎德 M 战术飞弹系统给白罗斯，该系统能够用于弹道或者巡航导弹，普京还建议升级白罗斯战机，以便能够携带核武器。同一日，俄国国防部宣布在乌克兰东部精准击毙了多达80名波兰佣兵。乌克兰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约克在乌克兰全国电视节目证实，俄军经过几个礼拜的战斗和炮击之后，现在已经完全占领了这一座具战略重要性的前线城市，他们正设法建立他们自己的秩序。就他所知，俄方已经派任了指挥官。对此，泽连斯基深夜演说表示，乌克兰在过去24小时遭到45枚俄罗斯飞弹和火箭攻击，俄军意图借此瓦解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但他说乌军撤离北顿涅茨克是战术性撤退，未来将会从北顿涅茨克河对岸地势较高的利西昌斯克继续作战，俄军现在将会寻求继续挺进，在对岸夺取更多土地，乌克兰方面就努力让莫斯科为拿下这一座小城市付出惨痛代价，让他们无力招架乌军反攻。泽连斯基说，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几耐，还要遭受多少重创和失败，要努力几耐才能够看到胜利曙光，但他誓言乌克兰将会收复遭俄罗斯夺取的全部城市，包括北顿涅茨克在内。 正处于粮食危机之中的北韩，近期迎来了小麦收获的季节，但热食却让当地民众开心不起来。据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今年北韩的降雨量只有往年的一半，令农作物产量更加雪上加霜。而北韩当局的应对方法，竟然是呼吁民众多吃野草、野菜来克服困境，令外界愕然。每日朝鲜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当地经济持续恶化，北韩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储备的粮食亦都日渐见底，于是当局通过官媒宣传，要积极活用野生植物资源来克服困境。这样同中共官员呼吁中国人食草根，共克时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然引起民间的愤怒和不满。北韩当局的说辞是，北韩大部分国土为山林地，如果能够有效使用山菜，既能够有效解决粮食问题，对民众身体亦都好。官媒劳动新闻仲配合住宣传，详细介绍食用山菜和果实种类，显示其帮助民众和为民着想。但有报道指出，官媒提到的山菜都不是当季植物，根本食不到，加上北韩粮食不足亦已经有一段时间，山菜和果实早就已经被摘晒了，而家上山亦都不见得能够找到这些菜。当地人痛批当局连现实都不知道，抱怨连连。有评论说，北韩常年粮食不足，当地民众连基本营养都不能保证，谈何吃野菜身体更健康，出生在这样的国度真是可悲。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